您好，朋友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继续说书体段子。前面讲隋唐行书的风尚变换，下来就分析这个时期标志性人物的突出贡献。颜真卿行书突破书圣。前面我们说二王的传统是历代传承，隋唐也是如此，但是有人突破了，他就是颜真卿。初看颜真卿的行书呢，似乎纷乱粗壮，真是正宗的草稿，但是那种正襟危坐的大汉一般的形象令人难忘。再看呢，他气度很大，占满了空间。再看呢，是筋骨强健，肥美大气。所有这些正面示人的形象，结体的外拓雄健，外松内紧，这正是颜体行书的突出特色。不过还有更妙的，他善于轻提重按。轻提使得灵动飞扬，有张力又有意味，而重按呢，就显得凝重大气，震撼人心。颜体行书属于耐看型的，看得越久越有意味，这样一直深入看下去呢，突破王羲之的地方就会一一呈现出来。在理念上呢，王羲之重视理性，他一直在强调说意在笔先，而颜真卿呢，他是不顾工拙，只求达意，要表情达意，可以说呢，他是为情而造文。我们进入作品来看，颜真卿的代表作品《祭侄稿》，有人认为呢，这个应该是天下的第一行书，它胜过了《兰亭序》。那么这个争议我们在这儿不说，最少有两点看来是突破了王羲之。第一，就是悲愤的情绪。这种情绪的基础呢，是报效国家、忠贞不二的思想。第二呢，在上法中间来抒发个性，表达感情。唐朝呢非常重视法度，而颜真卿呢他也是如此，不过他在重法中间表达出了浓烈的情感和人文情怀。那么这两点在力度上，在社会价值上可以说都超过了王羲之。再看颜真卿另一个精彩的行书《争作位帖》，最值得称赞的是此帖中间的篆咒笔法。用笔上呢，起笔收笔都藏锋，中锋运笔，转折处呢，方折变为圆转，这都是篆咒笔法。结体的竖画融合了篆咒外曲的体式，显得很饱满。章法上，篆咒书法呢是任意大小，字形大小，而颜真卿呢用于行书以后，他的字大小是随意而变，行距字距也是疏密不定，完全是根据自己书写时候的心情而决定，显得率意而自然，这些都是篆咒之风。其实可以说，突破书圣王羲之的关键就在于用笔上，那么主要就是篆咒气。当然还有一种笔法，那就是屋漏痕，这也是颜真卿突出的一个特色。颜真卿的行书多用中锋，自然而又不造作，显得雄浑厚重，这中间又带有一种挺拔，圆润中间呢还带有一种秀逸之气，率真自然，这样的气息就在这种字形和笔法中间 完全展示出来了。这些都与篆胄笔法有关。所以颜真卿的行书是从篆胄的笔法中间汲古创新，直抒胸怀，这是颜行书独树一帜的特色，也是他超过书圣的关键。那么关于屋漏痕的笔法，颜真卿在《述章长史笔法十二义》中间讲的比较详细，我们在书论段子里讲过，大家可以回听。不过顺便提一下，就是这一篇行书本身呢，沉着遒劲，真情流露，犹如龙腾蛇行一般生机勃勃。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颜真卿的三道奏表，这也是行书，是课本，它是更日常的书写。颜真卿的行书特色尽显出来，排山倒海的气势，迅疾凌厉的笔锋，横扫千军，惊心动魄。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行书代表作品，概括起来可以看出，颜体行书主要特色在以下几个方面：用笔上，变方为圆，魏晋以来的方刚之气，变中锋圆劲，突出了金的味道，所以称它为颜金。结字上呢，魏晋以来很茂密，字形呢长而又卷秀，飘逸之气浓郁。颜真卿将其变成了开张的体式，左冲右突，俯仰变幻，气势逼人。章法上呢，他自然开张，不计工拙，突破了法度，行书写出了一种狂草的事态。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呢，书法不是空中楼阁，不是抽象的玩技法，社会内容至关重要。那么颜真卿取法篆胄，重在表情达意，都是有社会原因的。另外他突破了书圣，还有很具体的物质条件。西域传过来的高桌子，使当时的席地而坐变成了垂足而坐，书法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这些都是社会因素，那么不可不知。好，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下次再见。